平安，
平安。
就没有看到大家，可是我想很多人都不认识。感谢神，哎，刚才唱歌唱得好好，唱得好不好？刚才
好
在什么地方啊？
来，
就是在赞美神。我最近刚刚60岁，知道你们牧师刚刚60岁，刚刚永健跟我讲他也快60岁，60岁大概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60岁好像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个什么，一个甲子啊，我就是。前一阵子我跟那些人坐在一起吃饭，那个人忽然蹦出了一句，他说：“老先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叫过老先生啊，就一下子愣住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就在讲啊，我说60岁了，60岁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60岁了，突然我再回想一下我们的一生啊，其实我在60岁里面，我基督大概也差不多有40年的啊。当然，我不是一向都像现在这么乖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东摇西晃的，东跑西跑，可是这六十年，我回转回来想一下，神的恩典真的是丰盛，就是神一路的带领我们。那刚才唱的那些诗歌，我来的时候，今天我在跟牧师谈的时候，我说今天牧师也是讲，我们今天这个经节好像很多哈。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到马可福音第11章开始27节。如果还记得的话，上个礼拜我们就是在讲马可福音第11章。今天我们的是讲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12章12节。那这个题目大概是定了一个，就是你占了什么权柄。刚才我还在一直在思考，我在讲了刚才原谅是在讲敬拜，我原来还在思考，哇，这些东西我要怎么讲啊？这个时间又怎么跟大家能够讲清楚？可是后来我唱诗歌，哎呀，第一首歌的诗歌就说什么？不要什么？要忧虑啊！我就跟你唱完诗歌，我都不记得我开始要怎么讲。可是我就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聚集，这个是神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不要以为你今天坐在这边是偶然啊，或者是给什么人一个面子，你来到这个地方，哎呀，我就给某某某某一个面子，我今天就去他们的教会。可不要以为是你自己做一个决定，真的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走过这一条道路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回头一看。这一路都是神在带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昨天还在跟 Joyce 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事情，我最近在工作上也做了一个决定，可是 Joyce 说你没有想到你当初求的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我回头一想，哎呀，真的是神就这样子的带领我，太低调我们就不要讲了。可是这一路就是发现，这个就是神，我当初向神求的，神就是一步步带领我，还给我一个最好的安排。哎呀，我再回去回想一下，只有没有话好讲，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发现我真的是感谢神，我没有话好讲。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一位恩典的主，我希望最后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位主是恩典的主。那今天的经节呢很长，那就是11章27节到33节呢是一个单元，那我们会看一下，然后12章的第1节到12节是另外一个单元。那11章27到33是讲到一群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而12章开始呢，好像是分了一个章节，从第1节到第12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前面好像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那个12章开始，耶稣用的那个比喻啊，不但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显明了这些来问他问题的人。你们问我这个问题，其实你们后面你们的心里面有鬼，你们有另外一个目的，你们不是真的想来知道我的权柄在哪。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可能会放在第12章的1节到12节。圣经我们常常会分章节嘛，那就是为了我们好看容易去读。可是这一段呢，经节其实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合在一起看，真的是配合非常好。前面的问题看起来好像耶稣没有正式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可是后面借着那个比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回答问题，借着这个比喻，耶稣把这些讲明了。好，这个经节呢，我想我就很快的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大家有圣经就跟着你的圣经一起来看的啊。就是他们，就是27节的时候，他们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些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谁给你这些权柄？”这个是其实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我们叫 Passion Week。 那他第一天是骑驴进耶路撒冷，第二天他进到圣殿，还记不记得上次讲过他进到圣殿怎么样？清洁圣殿，把圣殿搞了一团呐、啊！你们直接把这桌子也推翻了，把这换以前的人赢钱的桌子也推翻了，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啊。这个是原来是万民高的殿，你们把它当成什么贼窝了啊？这个是这一天耶稣做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对那个当初的那些圣殿里的那个负责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惊、很大的吃惊。这个是什么人？好，我们继续看呢。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来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所以这些人又去彼此商议，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好像彼此在那边挤在一起商量，哎呀，我们想想看要怎么回答耶稣。我们若是从天上来的，他比如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若说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争议约翰的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这边有这么美好的诗歌，借着这诗歌让我们从心里来赞美，来向你发出赞美，发出敬拜，发出歌颂，因为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归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这边说的听的一切都蒙你自己亲自的造就。愿你在这边掌权，愿你在这边带领我们，感动我们的人心，让我们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门，看见从万事以尊，万事以前你就已经拣选我们，赐给我们何等的权柄，何等的福分，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欢喜快乐敬拜，将一切的重担放下，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Amen、
这一段经节讲到权柄，耶稣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耶稣你是靠什么权柄？讲到权柄，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从前说，有这样一个军舰啊，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一个军舰呢，在这个海上演习。这个海上演习说这个天气很不好，昏天黑地的，经过了好几天，经过了好几天以后呢，有一天呢、啊、这个天气黑了以后啊，这个瞭望呢，就是天气不好，就是大家在那个有一个专门瞭望的，负责这一个瞭望台要看前面的这个航线。这个舰长也站在这个舰桥上面，一起的来啊注意前面这个船走的方向。忽然呢，在这个瞭望台上的那个兵就报告这个舰长说，报告舰长，在那个正前方，在我们的右边一点，有右侧啊，我这个不是很。这个 technical 的术语啊，就是说在前面有一个灯光，所以舰长已经有灯光了，那大概就是船了嘛。他就说这个灯光的话，他说这个灯光是固定的呢，还是在移动？那移动的就比较好，你就知道它往哪个方向走。这个固定的话，你就不知道，而且固定的话，通常有可能它就是朝着你的方向，对不对？你就是走在这个相撞的这个航线上，所以这个舰长就跟他说。你是这个移动的还是固定的？这个回答说是固定的。这个舰长一听是固定的，那我们是走在同一个航线上，所以赶快发信号，叫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军舰，让他们转他们的这个航线二十度。所以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那个信号对方的信号打过来说，信号收到了，不过我们建议你自己最好转20度。那这个舰长听了就很生气了，他说我是个舰长，我现在吩咐你赶快。把这个你们的航向转20度，对方呢回来更气人，他说我是水兵二等兵，可是呢我还是建议你们自己转20度。这舰长更气了，你再发告诉他，我们这是一艘军舰呢、啊，他们如果再朝我们这个方向来，我们这个撞过去会把他们撞得稀烂。这个对方很安静的回了一个信息，你知道他回什么？
我是灯塔。
他说我是灯塔，你要我往哪里转啊？你们自己最好转。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啊。这个灯塔好像代表的是什么？一个绝对的权威啊。你可以跟灯塔过不去，你就去撞上你按上去了。就像今天的这一群人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在他们的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经，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么多这么有。 权柄的人，他讲的话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这些人居然来到那他面前来质问他的权。我们看了这么多神迹奇事，早都已经目瞪口呆了，这些人还来到他面前，你凭什么权做这些事情？我们看你是也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我们看你好像没有什么明初高徒，也没有跟过什么好的老师，你凭什么讲这些话？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很奇怪啊，有时候人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到没有注意到一些很自然的东西，反而去钻牛角尖，你有什么权？这个是今天的这一群人。那今天这一群人里面，我们刚才读圣经，如果你记得的话，有三种人，对不对？第一个是祭司长，第二个是文士，第三个是长老。这些人哈，其实他们是组成，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公会，我们常常圣经有看到公会这两个字，这些三种人是组成公会的重要分子。那他们的带头的就是大祭司，所以祭司长跟大祭司是有别的。那祭司长呢，这个他们是负责这个殿里的这些礼仪啊。可是呢，他们也因为如此，他们很有权利，他们很贪爱自己的权利。那这个文士呢，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常常在圣经里面骂一些指责这些文士啊。那像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其实在后面一点，主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怎样？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那后面更可怕，他们侵吞寡妇的产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处罚。这些人他们非常以他们的知识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熟悉神的律法，也因此他们非常的高傲，像刚才讲的喜欢穿那个长衣游行啊，喜欢在街上别人问他们的安，是假冒伪善的人，是不是？那更可怕的时候，他们是侵吞这些寡妇的家财。哎呀，这些人怎么可能？你说他熟悉神的律法，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些是另外一部分的人，这些文士。那些长老啊，这个长老好像真的有一点长啊，又老的那个感觉。他们靠他们的经验，靠他们的年纪，他们自夸。为什么？这个有所谓的口头的律法，这个传统啊，叫做 oral tradition。这些他们守住这些人的传统啊，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批评他们。那这三种人平常其实是格格不入，今天他们难得的集在一起，为什么？很可惜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祭司长被耶稣指出他们不道德钱财的处理，我们等下会稍微看一下。那这些文士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常常在跟耶稣辩论的时候呢，下不来台啊，被耶稣指责。这个我们这个平常，我们是最有学问的人，被你这个耶稣基督，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被讲不过你，那就恨他。最后这个长老的话是为什么？他们是传统与神的什么？与神的律法平等，所以耶稣指责他们。所以这些人很不喜欢耶稣，希望能够找借口。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他们要找借口把耶稣除掉。耶稣除掉以后，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的，是不是？就可以自自然然的做他们以前做的事。现在有个耶稣一天到晚这边指着他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又在这些老百姓的面前讲他们的错处，很没有面子啊！这个耶稣是什么人呢？干脆把他去处理掉。所以这个，那这些今天来这个红衣战线哈，我们说啊，来对付耶稣。这个导火线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前一天，这个导火线是耶稣进了圣殿以后，什么赶出殿里面什么做买卖的人，然后推倒了越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这些人其实，在店里知道他们别人来献祭要不能，有时候不能带到那些东西一起来。所以在圣殿里买比较方便，可是常常被这些人剥夺啊！而且耶稣不喜欢人拿着器皿从殿里经过，所以好像在表面上看来，耶稣把这个殿搞得一团糟啊，把这个桌子也推翻了，把这些人也赶出去了。那你这个平常的老师在教导人，那怎么今天这么强烈的反应，这么强烈的动作？所以这些人可能当时有一点受惊，不晓得为什么。可是 今天这个整个他们今天第二天好像从这个梦里面清醒过来了，好像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找他质问他一下。其实来质问以前他们已经开过一个会，不同在那边，就像他们那个很多圣经那个画面，我们有看到这些人聚在一起私底下在讨论要怎么样来对付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把那些圣殿的这个清理干净，是这个整个质问耶稣的一个导火线。耶稣赶出这些做生意的动作是管理圣殿的祭司而且从其中获利的这些人感到心中不稳，他们的利益没有了，因此也成为他们要使耶稣死亡必然的原因。而质问的这个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一个导火线，可是所有的包括所有你凭什么权柄做了这些许多你以前做的许许多多的事，而且从你什么权柄你讲了这许多的话，你讲这些教导，这个骨子里很简单，就是要找借口把耶稣给除掉。因为耶稣处处跟他们过不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怕百姓，所以总是要找一个好像很属灵的借口来把耶稣除去。你有什么权柄啊？你在圣殿里做这些事情，你靠着什么权柄啊？教导人教导神的律法，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他们想了以后，他们以为自己是找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这个钉子。结果这些人啊，他们在等丢比拉多的时候，公会是有权辖管这个犹大省这一区。那公会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警察部队，他们可以抓人，他们可以审判人，他们甚至可以判人死刑，可是他们不能够执行死刑。所以最后耶稣他们可以抓耶稣，可是执行的时候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是不是都丢死，可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最残酷的方法，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要借罗马人的手把他们钉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些人的心真的是可怕，也有可惜，也是可惜哈。那我想这一段呢，我就提出三点啊，11:27-33，我提出三点。第一个是一个精心的设计，他们心想我们要想什么办法来抓他的把柄。这个昨天那个圣殿里的事情呢，是一个最好的导火线，其他的事情呢都可以提出来。那他们这个问题的背后呢，就是要找机会，找一个罪名来陷害耶稣，是最好是能够把他除掉。把他杀掉最好，为了不用来再给我们找麻烦。所以他们的问题呢，他们心想，好，我们就问他，你的权柄哪里来的？如果他说我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会说什么？从来没有人从神来的，你这个是亵渎神的名啊，而人啊，他们会这样子想，你会亵渎神的名。那如果说从人来的话，哇，你昨天在圣殿里面这样子，你是制造暴动，制造纠纷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罪名把你抓起来。把耶稣除掉以后，他们怎么样可以为所欲为？百姓根本没有知识，管不了他们，他们讲什么话这些老百姓就照听。他们以为这样子一个例子啊，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把耶稣给卡住，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的反击啊，是非常的聪明，真的是出于神的智慧啊来反击。因为在这个通常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拉比之间的这个辩论，他们有一个规则，如果我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我主动的去向对方挑战，对方有权先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要回答，我一定要回答，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规则。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样子一个规则，用一个智慧的反问说，那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们。可是耶稣回答的问题呢，完全是合乎他们辩论的主题，这个是天地之间，你们在讲天地嘛，你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是从天还是从地来的。好，我就用同样的话来问，所以我们记得他问的是什么，问的是施洗约翰的权柄。那这一问把他们卡住了，是不是？那施洗约翰是要好，我们说施洗约翰是这个是从神来的，那就会问他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同样的耶稣的道理，耶稣也是一样，耶稣说我的权柄从天上来，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同样的，然后如果说是从人来的，他们怎么样？ 又怕，为什么？但是大家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有能力，是先知，是在这个神所派来的，所以他们不敢讲，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表面上听起来很什么，很谦虚，哎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可是实际上呢，这个是虚伪的，是不是？虚伪的。他们已经私底下商量了以后，就说、哎、我们不能这样子回答他，所以说我们就跟他讲，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耶稣说，耶稣回答怎么样说？耶稣说，我也不告诉。真的，耶稣就很诚诚实讲，我不告诉你们，你们是骗人的。你们说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骗人的。我呢，告诉你们，你们不讲话，我也不告诉你们，因为我可以用你们的答案告诉你们。所以接着下来以后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了。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你知道那个比萨斜塔，你们都知道那个比萨那个斜塔啊。那这个你知道那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吗？啊，亚里士多德是什么？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就是、他的时代大概是西元前384到382啊。那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我想我们也都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伽利略。伽利略是一个物理学家，我想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科学家啊。那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哈，这个亚里士多德说有两个重的东西，一个重一个轻，你从一个高度同样高度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重的东西一定先掉多少，这个是很自然的嘛。我们一想，哎，那大概一定是这样的，重的东西一定比轻的东西先掉嘛。人们相信他的说法，从来没有去做实验，相信了几乎2000年，直到伽利略来的时候，伽利略有一次就把很多有名的教授找了来。然后叫他们在那个塔底下等，他跑到那个塔的上面去，然后从那斜塔上面丢两个球下来，一个是铁球，两个都是铁球啊，因为有很多的空气浮力的关系，他用两个铁球，一个是大概1磅吧，一个是15磅，就从上面丢下来。你看，我找到一个图给你们看，从再来一次，哎，一起掉下来，就两个球可以同时的掉下来。我们现在也晓得那个物理的那个公式是什么，那个速度跟那个重量没有关系，是不是都证明？可是你知道让人吃惊的时候，这些有名的教授看了以后哈，眼睛亲眼的看到了以后，他们还说不对，那个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他们那个脑筋相信的是这么根深蒂固，他们没有办法亲眼的看见了，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我们常说眼见为信，这时候真的是不是眼见为信？我们常说我看到耶稣我就会相信，你真的吗？你看到耶稣你会相信吗？你看到他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你真的会相信他是神吗？我们常常说要我们看到就相信，其实看到的，就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这些公会的领袖就是很好的例子。耶稣这么在他们的当中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还是没有办法相信。那这个我们去接下来，这个表面上好像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面子，好像打下太极拳要把他们推回去。可是接着下来，这个12章1到12节，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解明这个事情。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所以有一个园主，有一个葡萄园，有一个园户，是有一些园户。那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的果子。这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普通普遍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到了时候，通常这个园主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的时候，通常几乎是4-5年的时间，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葡萄园养好培养好，到他们结果子，然后这个园主才会回来收取他的那一部分，就算是他的租金。所以这一段时间，从把这个园这个葡萄园交给他们，到来收取这个果子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园户呢，对这些仆人呢，就是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了。哪有这种事情的？你租个房子，你租户那个去收钱，他打你一顿，不给你钱，把你赶走。再打发一个仆人到哪里去，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这次更狠，干脆把他杀了。后又打发了好些人，有的被打的，有些被杀的。最后原主还有一个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是不是？不料那些 园牧民说，哎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个就看见什么，这个园户从园户的身份变成想要怎么样，占有这个葡萄园的啊。那有人是这样子说呢，那个他们看到这个儿子来，他讲这个老头已经死掉了，把这个儿子杀了，没有人了，那这个就是接的，就是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接这个葡萄园的啊。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个好像太晚了一点，是不是？他的儿子都被杀掉了，他才发火。他早就应该发火，是不是？我们看着这个，哎，主人说你讲这个比喻好像怎么搞的？好像有一点不大对，是不是？我们等一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句话又是很特别，那从这个讲明明讲比喻了，然后忽然来的，主人说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今你们没有练过吗？这个好像跟前面格格不入啊，跟前面的那九节讲的这个比喻不一样。那这些人还蛮聪明的，看出了主耶稣讲的是他们，是不是？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为又是什么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这个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哈，我想比喻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揭露一些事情，他要回答一些事情，他要回答是这个当初他们对他的质问，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权柄是什么？好，那揭露的是什么？揭露这些人他们来问问题，他们背后那个邪恶的心，他们背后想隐藏、想遮盖的是什么？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根本就不管耶稣的权柄是哪里，只要你不要来管我们，不要沾到我们，你只要不要来我们在这个圣殿里的地位不要受到你的威胁。所以他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揭露他们的心。那我想就是回到刚才那个经节，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铜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我们都常常会听说这个房角石，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房角石，房角石啊，房角石，我想我们都知道是房屋最重要的一块石头，而且通常是怎么样，第一块放下来的，它要绝对的正确，它的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正确，然后其他的石头、其他的材料就可以跟着它来建筑，所以这个房角石在这个房屋里面是很重要的。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匠人已经丢掉的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不是在想哈，也许我的看法是这样子，那个房子已经盖好了，盖好了以后怎么可能又把那个房角石加进去？也许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奇怪。可是这个头块石头，它是头一块石头，这个房子已经建筑好了，匠人已经把它丢弃了，他把它捡回来吗？还是说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做了房角，又把它变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奇妙是在后面是什么？这是主所做的，这不是人所做的。让我们看见，先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人的作为跟神的作为是什么？人的作为是从下往上，什么盖一个空的壳子，盖一个徒有这个宗教的这个壳子，从有一个宗教的虚壳啊，宗教的行为，我们都会说宗教的情操啊。我走路一个样子，我做事一个样子，我说话一个样子，是一个很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很有道德，很有道德，很有高超，很有修养，谁晓得他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谁晓得他在背后人看不到晓得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这地方神的作为，我觉得神的作为是神的家，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把神以色列人这些长老这些宗教的领袖，把神的这个所选的这个石头，这个房角石丢弃，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它成为神所建立的那个房角石，就是什么？神所建立的教会，所以说外邦的教会，这些人所丢弃的，因此福音可以到达外邦。我们常常说这个福音啊，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人啊，神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其实这个福音当老早以前，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从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是神的恩典。我们从创世以前，什么叫创世以前？什么都没有，地上什么都没有，地球都没有的时候，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 这个是奥妙的地方。神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的奥妙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神已经看见了。神所建立的是他的家，当初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不是只是要祝福这个以色列人，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借着以色列人，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丢弃了，我们有福气能够听到福音。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认识福音。我们常说祝福人，祝福人的，哎呀，我那个怎么样帮助人呢？使人得到祝福。你最好的祝福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最好的祝福。那很快的，我们看一下，刚才很显而易见的，这个葡萄园主就是代表谁？代表了神，是不是？代表了上帝。这个葡萄园呢，就好像以色列家哈，葡萄园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国。这个园主我们刚看了，花了很多的心血，是不是？他将葡萄园准备好了。摘了葡萄园，那在周围围上篱笆，怎么样来保护它？保护野兽，是不是？然后压了一个压酒池，盖这个压酒池为什么？将来葡萄成熟了要压酒，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这个等着它结果子，然后又盖了一座楼，这个楼来是保护这个园子，来看有没有什么野兽来了，有什么别人跑进来了，然后可以收藏工具，收藏这些收成，什么都准备好。你看见那个原主的心意，就让我们看见神对这个他的选民的心意是多么的这个丰盛，他准备的多么的充盛。然后我们说这个园户，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什么比喻是什么？神的这些仆人啊，神的啊，不是以色列的领袖，这个园户呢，就是代表以色列的领袖啊，这些园户。这个园主把这个葡萄园交给这个园户，就是让他们去照顾，给他们几年的时间，让他们去好好培养，为的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结果子，有果子，然后来收成。这个就是以色列，把以色列的这些人老百姓交给这些领袖，希望他们这些领袖能够好好带。那这些仆人我们是经常看到神的众先知，是不是？常众先知仆人也包括了，就是最近他们才杀掉的施洗约翰。那这些仆人啊，这做神的先知的仆人真的是不是很好做，是不是？我们常常看旧约就知道，要不然就是被打，要不然就是被杀，真的是很可怜，每天到晚哭泣。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哭泣，他不是为自己哭泣，他是为这些老百姓哭泣。这些真的是侍奉神的人，是常常被这些老百姓的官、老百姓所拒绝，就像这个先知以赛亚被杀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再看原主的爱子，耶稣基督，神的爱子。原主的爱子代表耶稣基督。让我们最不可思议的、最不敢相信，这个原主啊，他不仅这个对原户没有马上的行动，当初他打了一个杀了一个，他就应该马上有行动来。去报复，有报复行动，赶快去把这些原户除掉。他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他的仆人去送死，送死还不够，最后怎么样？派他的儿子去送死。这个儿子也是真乖呀、啊！你说我们是我们的话，早就说爸爸，你没搞错，这些人你送我去什么地方啊？你送我去送死啊？这些不是人啊，这些是盗徒啊，这些是盗匪啊，你这些是贼呀、啊！你让我去，不是让我送死吗？这就是神的心意，是不是？你看有神。他没有讲一句话就去了。那我们想到哈，刚才我们读了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个53章，这个地方以赛亚书53章说到什么？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是我们的神，弟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像那个儿子一样。他的爸爸送他去，明明是送他去受死，他没有讲一句话，他就去了。最后他真的被杀了。可是这个奇妙的当中，这个是原先神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就像这个园户送他的爱子去，神也是照样的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被杀的。你想，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些来质问他的人， 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长老，他们那样子的背离他，他们那样子的质问他，他们那样子的批评他，他们那样子的反对他。我们每个人有孩子的这个父母亲，我想都不难了解，当你自己的孩子被人家这样子的拒绝，被人家这样子批评，被人家这样质问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一点神的心情，我们看不看得到神的心情？当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要对付这些人，可是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常常骂这些人，可是我想耶稣基督在最后的那两天，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马上就要流血被钉死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的，你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其实想告诉他，我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们，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为你们受死，为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愿意接受神话语的人，甚至包括你们这些文士、你们这些长老、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只要你们肯悔改，神愿意接纳。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神能够接纳。这个是神的伟大的地方，神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常常说传福音，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所要传。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一般相信是把这个葡萄园比作神的教会。我们刚才说是神的家啊，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地方，人的作为是什么？人的作为是一个虚伪的，从下面建筑上来，而神的家、属灵的家、神的教会是主的作为，是主的作为。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啊？我想我们很简单，我们做三点很简单的回应。第一点就是神的恩典，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了。看见这些人被杀，他还居然把他自己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爱的儿子送去。哎呀，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无可思议啊！就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个就是福音，是不是？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凡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而永生。爱到这个程度，派他独生的儿子去送死。耶稣借这个比喻已经讲明了，他来到世间就是像那个原主的儿子一样，就是要去送死。为什么？因着他流血，因为他在十字上流血受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涂抹。可是这个福音更重要的是什么？第三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靠着他，借着圣灵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重生。耶稣傻吗？他真的不傻。神傻吗？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送给这些人糟蹋？这个是神。可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时候，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可是这是神的智慧，靠着他我们能够得到永生。那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也是说什么？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我们要思考神的救恩。第二个有中心，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念好吗？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中心。什么是奥秘事？就是神从创世以前所拣选我们所设定的福音，我们是这个福音的管家。哎呀，这个是好，真的是很美的一个职分。我们是神奥秘，别人都不了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去负责管理什么？我们好像一个管家，管家就是管理嘛，是不是？管理，管理，神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们，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奥秘的福音交托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忠心，是不是？向神交账。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说明。什么叫做奥秘事？什么叫做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陈明？英文就讲的比较清楚， give an account， 就是说我这一生的在神的面前，我要告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我给你的这些你都怎么样的使用，我给你的这些恩赐你都怎么样的使用，我给你的那个传福音的机会你是怎么样的使用。神常常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要忽略， 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交代，我们要有一个交账。真的信耶稣啊，我们说感谢神，我们有靠着福音我们得救啊，大家欢欢喜喜，这让我们记得这个福音不是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做基督徒就好。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奉我的名什么？父子圣灵名为万民施洗，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使万民啊，你们去使万民相信我就好了，你们使万民做基督徒就好了，你们要使万民做门徒。门徒是要怎么样？要付上代价，是不是？那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多结什么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啊。这边看到什么？门徒是要干什么的？要结果子。可是我们大家想呢，结果子好像心理压力很大，我结果子怎么结果子啊？是真的，真正的结果子啊！刚才艾克森讲，我们不需要带什么东西，真的是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可是很多东西是自然，我们生命的什么流露，是生命所结的果子。你看那个葡萄树结果子有没有很辛苦啊？很辛苦结一个葡萄，很辛苦结一个葡萄。它是什么？那个滋润，得到滋润了以后，它从那个枝里面得到养分，它就自然的结出果子。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结出果子。我们去别人家之后啊，我们中国人很有习惯，都是要带一点东西，是不是？这个地方讲到最后，我们要去神的面前，我们要去见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啊？也许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可是现在不迟了，我们开始有一点准备。我们到时候去见耶稣的时候，见神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拿一个这个大箱子小箱子，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带啊。可是最有的就是什么？最能够带去的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说来到神面前不要双手空空啊，我们来到神面前能够因着我们生命所结出的果子，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福音的果效。因着福音不带来的果效，因着福音所祝福的。最后我们讲一个犹太经典，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选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个小故事哈，你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个农夫啊，就是发现一只老鹰窝。那老鹰窝呢，一看里面有个蛋，他就把它摸一摸，哎呀，还是卵的啊，拿回家怎么样？跟我家里一只老母鸡来给它孵孵看啊，异想天开。那个母鸡呢，也真的把它就孵出来了。孵出来以后啊，这个老鹰就惨了。这个老鹰从母鸡生出来以后，它就一辈子以为什么？自己死鸡了，一天到晚跟那个其他的鸡在地上叽叽咕咕的在抢东西吃，在篱笆里面翻。有一天呢，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老了，老了以后怎么样？他抬头一看，哎呀，这只老鹰变成鸡在地上叽叽咕咕的，忽然看到天上有一只老鹰在飞，他好羡慕啊，是不是？说如果我像那只老鹰一样有多好，我也可以在天上飞。这就是故事很短。我们的抉择，神在耶稣基督里用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像圣灵说的，我们能够如鹰怎么样展翅上腾。神给了我们许多的东西，我们要思念神的恩典，我们要对神有忠心，我们也要记得有一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在为我们的罪审判，可是为神所交付我们的有一个交代。我们原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让我们看见这只老鹰在地上这么多年，他所看到的就是周围的那些鸡，他以为他就是周围的鸡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是他没有看到的是他自己内心神给他的，他自己所原来拥有的那些能力，他可以展翅上，他可以飞到高天上。就像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给我们这么许多的恩典，我们可以展翅上腾。 为什么？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感谢神。今天也许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神所给我们。我们常说那个当初起初的那个爱心，起初那个雄心大志，起初我要如何如何的为神而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要错过那个机会。今天就是这个时间。不要说基督徒不是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就好，我这一辈子就做基督徒，我就去教会这样子就好了，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神有更丰富的预备，让我们不要错，让我们能够把握时间，早早的接受耶稣基督所带领我们的福音。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早把握时间，让我们早早的成为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儿，能够享受一同行走这条道路，为着你自己，为着你爱的人，为着一切关心你的人，更是为着为你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最后我愿意留给大家的时候，我们思考，我们去思想，我们对神的恩典要怎么样，愿神祝福大家。